位同修，今天呢，是我们讲佛法与生活最后的一个单元。讲完了这个单元，佛法与生活这个系列的演讲呢，我们就做一个圆满。那么大概要隔一段时间，我才有机会再回来这个道场再演讲。也许呢，我会回来当学生，我不是坐在上头来做演讲。那么佛法本来就是生活，而生活呢就需要佛法，所以没有佛法的生活呢，就生活在沙漠里头，而没有把生活带进佛法里头呢，那么这个佛法呢，跟天上的浮云没什么不同。你看它变化莫测，白云苍狗，可是跟我们似乎没什么关系。所以呢，佛法要带入生活，生活需要佛法。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的最后这个单元呢，是等于把这个题目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把这个题目定为从此岸到彼岸。各位知道的，我们自从讲佛法与心理开始讲，接着讲佛法与生活，这漫长的一年多来，我们所讲的呢，完完全全的是把佛法带进日常生活的一个角度来做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呢，也值得我们回味一下，回顾一下中国佛法发展的历史。这2000多年来啊，中国人的努力培植了很多的圣贤，造就了这么多的字字珠玑的智慧给我们，那么使成道的、正道的、悟法者、行法的都能够得到最后第一义谛，心生法喜。那么能够这样子呢，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佛法来到中国是根据中国的根性、中国的文化融合以后，才成长为适合于中国人的一套接引的方法。佛法能够度化中国，是佛法中国化以后才度化中国。为什么会中国化呢？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很多经典里面归纳出来共同的原理。一个是呢，圆融智，也就是根本智；一个是分别智。那么根本智呢，跟差别智之间呢，其实根本智是圆融的，在印度也好，在中国也好，到欧洲去也好，只有一法而无二法，只有一层而无二层。但是分别智差异的时候，也就是说要适应各个民族各个人的因缘不同， 而有了这个不同的成就方便，那个呢就是差别智。所以根本智呢是圆融的，差别智呢是方便的。佛法呢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它就是要建立在根本的，而且呢是建立在差别的。你之所以为你，不同于他之所以为他，所以成就的方法、悟道、解道各有方便，而最后成就第一义谛的时候，却是根本法，是圆融的。我们今天要讲的从此岸到彼岸呢，我们是试图的从中国人的根性，从现代人受了科技影响的根性来了解从此岸到彼岸的意义。梵语里面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讲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思呢是大智慧到彼岸。我们且不说大智慧到彼岸一个字一个字去做解释，大要解释是足够我们解释，但是大代表空，代表圆融，这样子了解就够了。智慧呢，智慧就是一个人悟法、解法、行正的智慧的方法的方便，那么我们称它叫做智慧。因为必须有这样子的智慧，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到彼岸去。那么问题在这里了，什么是此岸而什么是彼岸呢？学佛的人常常都不知道自己是现在的种种烦恼就是此岸，有一天我们得悟得度呢，那就是彼岸。而事实上此岸与彼岸呢都在我心中，事实上此岸与彼岸呢就是我自己的心。我的心受了种种的凡尘所蒙蔽的时候，我在此岸。我的心呢能够在刹那之间能够顿悟解脱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已到了彼岸。我记得啊，木栅那个仙公庙登那个楼梯的开始呢有一个对子写得非常好，虽然呢它是个道教的，但是实在是写得很好。上联呢写的是说铁石几铁石级直登直府，大回头已隔红尘。铁石级，我才刚刚石级踏着石阶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铁石级直登直府呢，那么就是道家的最高境界。那么大回头已隔红尘，我这个时候大回头，我已经非红尘中人。其实呢这个时阶又在哪里呢？时级在哪里呢？为什么用时级来表示呢？那个意思不是在你要登仙公庙的时候那个一阶一阶的时阶啊，如果走完了那个时阶就能够大红回头已隔红尘的话，那么我们大家都去走一走。我以前在正大念书的时候，至少也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总得去爬仙公庙跑一次，那我早就有所成就了。并不是铁石级的意思是行正的意思，一定要去行要去正，这个时候才能够大回头一隔红尘。所以 且实体，为什么要实体要实证呢？是因为我现在在此岸，然后乍回头一隔红尘的时候呢，我已经到了彼岸了。那么这样子，这个比喻又糟糕了，言语道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比喻，这样子的说法，又把我们同修呢的智慧又给障碍了。为什么？你还是以为说是可以从此岸可以到彼岸，那么又糟糕，又发生一个问题，此岸与彼岸之间到底隔着什么呢？其实啊，此岸就是现在，而彼岸呢又何尝不是现在，所以无二层可得，而只有一层，这是讲圆满的，讲圆融的《妙法莲华经》所讲的真谛在此。那么现在我们无论如何要在生活的这个问题上来落实，才可以真正的有帮助。我现在的生命现象，既不是过去的，也不是现在的，也不是未来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实实上呢，我们只有活在当下的时候，不起分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我才道道地地才是我。而在此刻的当下呢，我们仍然有此岸与彼岸。什么叫做此岸呢？我们回头自己想想看，你有时候是不是感觉到你很寂寞、很茫然呢？我想免不了。没有事情闲着的时候呢，说是无聊、很茫然，所以要找几个朋友呢来聊聊天。古时候的人讲说，情何以自悟？最近你用什么东西来消遣自己、自己娱乐自己呀？哎呀，现代的人呢，是打打卫生麻将啊，聊聊天，说说东家长西家短的，这样子呢，来度过我们闲暇的时间。这个闲暇的时间，事实上的根本问题，他的烦恼的问题呢，是寂寞与茫然。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退休的时候，我礼拜天的时候，我放寒暑假没事做的时候，我晚上把事情做完了，还剩下一个小时没事做的时候，这些空档的时候，如果你不打开电视机，如果你不拿一本小说来麻醉，如果你不打一个电话跟很多朋友，你能够安安静静的伴着自己，然后你能够觉得很充实、很丰足的话，那么你就不是寂寞，否则的话都是寂寞。你寂寞吗？答案不必告诉我，因为我也寂寞啊。那么问题是说，我如果寂寞，是一个星期呢，有三天寂寞，而另外一个人是一个星期有七天寂寞，那么三天寂寞的人呢，就强于七天寂寞的人，六天寂寞的人呢，就要输给五天寂寞的人，只有一天寂寞的人呢，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过，如果一个礼拜里头有四天寂寞的话，也就是说四大于三，超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注意一个问题，它显然是有危险的，它很容易呢被邪魔外道拉着走。什么叫邪魔呢？什么叫外道呢？只要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欺骗自己、麻醉自己的，通通会。什么是外道呢？吃麻醉药的是外道，信仰外道教理的也是外道，想办法整天抱着电视机，把电视机当观世音菩萨抱着的也有，那也是外道。每一天看着杨贵妃抱着不放，气的时候是不是一拿着拖鞋还去敲电视机？我告诉你，那就是自信走向外道了。那是因为我们寂寞，我们茫然，所以我们才会障碍了智慧，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此岸里头。 第二种现象，茫然寂寞之外呢，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很无助，我们自己很无助。我今天做生意，突然间最近物价上涨了，然后我做个什么事情刚好亏本了，我不能适应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很无助，我不晓得怎么办。我今天被车子撞了一下啊，我好难过啊，我都不晓得我到底是不是运气不好啊，我的八字是不是排到今天就排完了，我是不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厄运就要来对我挑战了。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很无助，因为我无助，所以我对我的生活没有信心，因为我无助，我需要祈求别的东西来巩固我自己，因为我怕着别人对我讲个说，讲个是，或者是论个非，我心里面觉得很无助，所以我常常要去讲一点别人的是跟非来建立我的权威，或者是说我根本就不敢听，躲得远远的，或者是说我整天就浸淫在任何一个自己的妄念里头而超脱不出来，而想在那个地方得到保护。这比如说多少人整天跑着这个宫那个宫的，今天烧香明天烧香，说是可以解他的运，一花20万、30万的。还有一些人呢更荒唐了，活活的人做的死个坟墓，说是这样子也可以解运，可以把自己厄运埋葬掉，自己就可以从而得到新生。像这些东西都是无助而建造成了迷信。所以这个呢是此案了，此案的无助呢是因为惧怕的，内心里面怀藏的惧怕，我们怕一种力量，怕一种势力来影响我们，来束缚我们，来摧毁我们，来威胁我们。所以在这种惧怕的情形下，我自己没有力量可以站得稳，所以我感觉到无助。第三种是紧张，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紧张，早上赶交通车紧张，做了一个决定做生意紧张，收了一张数额很大的票紧张，今天跟人家订了一个合约紧张。所以很多事情的紧张，很多事情的不可琢磨，那么人呢无形中跟自己所生活的种种现象界都是对立的，自己越觉得孤立，越觉得紧张，自己就越觉得无助，越觉得害怕。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呢就生活在一个真正凡俗、真正的一个所谓凡尘里头。第四个呢，是我们似乎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诚心真正从我的真正内在的本真来生活吗？没有，我们常常是为别人而活。也许各位会说，我们为别人而活，布施给别人有什么不好呢？要注意啊，如果你的布施也是为了别人的时候，这个布施呢也就不是布施的意思。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自己啊，有所求了，为了别人给我一点好的颜色看，我才布施吗？为了别人说我很好，我才这样子做。我为了说别人呢能够给我一点点好的鼓励、好的评语，我才这样子做吗？如果我的生活是为了别人，处处都是为了别人，别人认为这样子，别人认为是那样子，那么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毫无主见，而且呢压力就很大。摩甲嫁个女儿，她是老想着别人会说， 饼干吃的再少，聘金太少，所以他就要要求男方给他更多的聘金跟更多的饼干，说是这个饼干不好，必须要一美加超勤才更超勤更美。那么这样子还不够，聘金呢就必须有大聘金跟小聘金，大聘金呢要100万，小聘金呢要20万，哪是大家看他能喜欢，都是因为给大家看的。我想一个人之所以会这样子的想法，说是都是为了别人啊，为了别人的想法，为了怕别人的批评，所以自己呢就不能够放心了，自己就不能够放心，自己就不能了达，就不能自在了。所以一个人能够生，如果生活在是为别人的，看别人的眼面，看着别人大家会怎么说的时候，他就丧失了自由，他就丧失了自在，也丧失了他的清净心，当然也会丧失了他的智慧，因为他不是用自己我们本性的智慧来判断，而是看别人怎么讲就怎么来判断。那这样子呢，怎么可能够成就真正的智慧正等自觉呢？正等正觉呢？第五个啊，我们常常觉得很冲动，你不觉得吗？有人讲我们两句，我们脸就红了，我们这个脸就挂不住了，我们就下不了台了。正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呢，常常是跟人家过意不去啊，我们常常因为这样子呢，没有跟人家有一个好的颜色和谐的相处了，因为我们承受不了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常常挂着自己很需要面子，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呢才活在一个虚假的面具里头，我们才会变成那么样子的冲动。还不止如此，我们也常常都会提醒自己，修道的人一定要做十善业，避免十恶业，要修六度，要行万行。但是如果你修的六度万行，你做的十个行善十善业完全是为了别人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别人如何看我的时候，或者是说为了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怎么样看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行善是被动的，我们的行善本身呢是抑制了我们对于某些欲望冲动的一个抑制。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天我控制不了它的时候，我们的冲动就会突然间发作出来，而成为破坏我们修行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魔障。所以真正修行的方法在空，在清净，而不在意志，这个呢一定要大家要能够清楚。人为什么会生活在寂寞茫然无助紧张，不是为自己而活，甚至于是时时刻刻都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冲动，我们会骂人，我们控制不住呢对别人生气，控制不住呢说一些话来责骂别人，甚至于是诅咒别人，那是此案。为什么会造就这些此案呢？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业，这些业呢我们才造就了这样子的此案。什么业呢？第一个，我们抑制了我们自己的本真。我们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天真美妙清妙的本性，我们来看看小孩子，小孩子天生并没有学会生气，也没有学会跟人家怄气的。小孩子为什么会跟人家生气怄气呢？是慢慢大了，有一些东西他不能得到满足了，大人呢开始骂他了， 开始压住他了。这个时候有了抑制以后，小孩子开始有了一些情结，这些情结这些业力呢抑制在他心中，他开始制造了他内心里面不平衡的力量，他在影响他以后的行为。所以一个人呢，儿童的时候，或者甚至于这个早期儿童二三岁的时候，他刚会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小孩子有多么可爱。好多父母亲都会这样跟我讲，甚至于好多新当祖父母的人呢，也会这样告诉我，哎呀，我的孙子真可爱啊。新当父母亲的人说，哎呀，小孩子好可爱啊。对，小孩子四五岁以前都很可爱，八九岁以前就慢慢不可爱，到了十一二岁以后呢，他就变得非常的顽劣。为什么呢？你给他管的越多，你跟他冲突越多，他就会越顽劣。我的意思是说，不是不管孩子，一定要管，但小的时候要管好，养成他自制的习惯。自制的习惯最好的方法是家长教师应该做个模范给他看，而不是用骂的管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来达到教化的目的。你自己不做给他看，然后呢你用很严格的力量来打他骂他，造成的结果他将来呢也会打人也会骂人，自己做不来。你看看多少家长自己骂小孩子的事情呢，自己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心理学里面有一句笑话，他解释父亲叫什么呢？解释父母怎么解释呢？他说什么叫父母呢？父母就是自己做不到而要小孩子做得到的人，叫父母。我们可以回味回味，父母确实是有这个毛病，而我们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教给小孩子呢，小孩子将来也是一样，自己办不到的教给小孩子。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假面具里头，而我们却以为活在真理里头。我们呢抑制了自己，抑制了自己内在的本真，像儿童所存在的那个喜悦的本真，这个本真包括好奇，包括没有嫉妒心，包括不起分辨善恶分别，这都没有。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拾回了我们自己的本真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得很愉快。各位呢，你可以闭着眼睛想想看，你从小活到现在这么大，你会发现你儿童的时代会最快乐，而慢慢觉得自己越大越不快乐。你儿童的时候的很多事情呢，历历如绘如诗如画，而现在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快乐，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们现在被抑制了，而以前的时候呢没有抑制，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那么人有一个内在的本真，这个内在的本真呢是活活泼泼的。我们呢把它压制了以后，我们就不敢讲真心话了，我们就不敢笑了，我们就不敢说了，我们也不敢去真正的去关爱别人了。当然我们呢会很害怕别人对我们的取笑。你说像我们这么大的年龄的时候见了面，我们谈起很高兴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活泼的就可以笑得咯咯咯的很开心呢？如果你根本就笑不出来，那么你是被抑制的。如果有些话你该讲的时候你不能够用很和谐的话表达出来，那么你被抑制了。你应该去布施的，你应该去关怀别人的，可是你不敢，你不敢说，那么这样子呢你也是被抑制了。一个人失去了他心灵的自由，同时呢就会失掉了他喜悦的权利啊。在佛经，在百喻经里头， 解这么一个故事。我们知道白玉经呢是释迦牟尼佛为了讲给一般的门徒呢说的一些譬喻的一本经典。白玉经呢讲了100余个故事，而这每一个故事呢在传递一个真理，有一个真理，有一个故事呢，它就是传递了你呢千万不要意志的否定了你内在的本真。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说有一群商人，他们呢想要到很远一个地方去做生意，但是呢他的路很难走，要走到很远的地方路很难走，他们呢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所以一定要请一个领路的人。那么这些商人呢带着他们的家人，带着他的朋友，就一伙人呢就雇了一个知道怎么到那个地方去的一个领路的人。他们走到了一半，碰到了一个部落，这个地区呢有一个规矩，一定呢要杀掉一个人，祭了人头，然后呢才能够通过，否则的话呢你就过不了。这个时候这群商人呢大家都在一起商量，因为大家呢都是自己人，不是朋友就是亲戚，到底呢是先杀哪一个人呢，杀哪一个人头呢来作为祭祀之用呢。最后他们商量了半天，就说大家都是自己朋友亲戚自己人，那么好吧，我们现在只好杀那个领路的这个人，因为他是外来，找外面找来的，他不是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就杀了他吧。他们就把他杀了，他用这个头来祭，作为祭品。祭完了以后呢他们就继续走了，可是带走了以后呢却从此以后就迷了路了，既不能走回去呢也不能走往前走，所以呢他们迷了路了，这一批人全部都迷了路，最后也不晓得怎么样在一个山区里面走不出来了，最后这批人全部呢都迷了路饿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杀掉的就是我们的本性，杀掉的就是我们的智慧，杀掉的就是我们自己内自己的本真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手足，我们的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整个的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自己。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于我们所拥有的房屋财产，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亲眷属，都是我们的朋友，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而只有一个人，我们认为他跟我们是我们请来的，是佛法告诉我们的内在的本真，我们以为它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程当中，就好像是一个旅行，如果我们要得度得到正等正觉的话，我们非得这个领航员呢，我们没有办法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布施啊，要去行善啊，要去关怀别人啊，你必须要给予别人。如果你给予出去的是牺牲了自己的本身，那么就等于杀了这个领路的人。如果我们给予的呢是我的财产，我的其他的智慧，我的身上的种种劳力，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布施啊。 一个人呢，纯真的自我是不能够被否定的。如果被否定的话，彼岸之路就绝了。我们可以再举一个故事，来说说吧。我们从前呢，常常举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这一个例子呢，就是讲到了本真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曾经讲过得三悟道的这一个公案。得三悟道的时候呢，是在龙潭处，龙潭禅师那里悟道的。而悟道的时候呢，就是在当天晚上，他们两个人谈得很晚，德山要回去了，他躲到了外头说，天这么黑，所以呢，他跟师父讲说，哇，外面天这么黑，龙潭呢就回去点了一把灯。而这一把灯呢，给了他以后，他拿了这个灯要回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龙潭却一下子就把他吹熄了。我们呢，平常的人灯吹熄了就吹熄了，可是德山呢，是在他老师吹熄了这个灯以后，德山就悟道，他悟道什么呢？悟道的是，我的真正的本真，并不是靠着外在的物质能够照亮的，也不是我所拥有的种种的这些眷属，是我的本真。我的本真在我心中，你不用照我的本真，一样是明亮的。而不是说他吹了以后，德山童子眼睛呢就得了这个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千里眼之类的神通，倒也不是如此。所以呢，人能够真正的肯定自己的本真，才是可爱的。有一个小故事呢，其实也是很有趣的。有一天，有一个人在路上呢，在路边找东西，这一边找那一边找，那么他的朋友呢从他的旁边过，他就问他，朋友啊，你在找什么呢？他说啊，我在找我的钥匙，开门的钥匙。那么好，这个朋友呢，好，我替你，我帮忙你找。这朋友呢，也在地上到处在帮他找这把钥匙。找了一会儿呢，他的朋友呢就问他，哎，你的朋友，你的钥匙呢是掉在哪一个方向啊？他说，朋友啊，这个钥匙呢是掉在哪一个方向啊？他说，我的钥匙掉在家里。他说，哦，你的钥匙掉在家里，怎么会在路边这里找呢？他说，因为在路边这里比较亮。这个故事，各位同修，你能了解这个故事的真意吗？那一把钥匙是启开自己本真的钥匙，这把钥匙掉了，我们常常呢去往自己的身外去求，到最亮的地方去求，以为就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常常都是 追求的是追求什么呢？追求人家能看得到的，人家能够说我这个东西很了不起的，人家能够肯定我的这些东西。而往往呢，忽略了我内在看不到的，我的家里的自己家里的本真，黑黑暗暗的在我心中，我看不到。其实丢掉丢在哪里呢？没有丢掉，还是在家里。但是呢，我们老是往外求。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忘掉了自己的本真。人迷失了自己的本真，就等于迷失了通往彼岸的道路。我们就活在现在的此岸了。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活在对立的生活态度。什么叫做对立的生活态度呢？我们喜欢竞争，我们喜欢比个高下，所以我们呢才有善恶这样子的执着，有好坏这样子的执着，有胜败这样子的执着。胜是人之所欲也，高也是人之所欲也，但是高下呢，胜败如果我们在这个分辨里头钻不出来的话，那么不管是胜或者是败呢，都是一件坏事情。如果我们不执着的时候呢，胜是好事情，坏也是好事情。因为胜的时候呢，我们喜悦；败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提升。因为我不起分辨，所以我才有喜悦，有提升。善的时候呢，我喜悦；恶的时候呢，我重新改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在进步。所以呢，竞争呢，是造成了我们对于善、对于胜产生不满，对于败、对于不善呢，产生了憎恶。心里面既是不满又是憎恶，我们的内心何时得定呢？所以竞争呢，是不是好事情？人呢，只要竞争的时候，就要丧失的智慧；人只要竞争的时候，人呢，就永远在此岸里头而不得解脱，而且要损失了很多的财产。我刚刚讲的《百喻经》里头又有这样一则故事，而这则故事呢，也是很发人深省的。他说有一对夫妇，释迦牟尼佛说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人有一天，太太呢就做了几个馅饼，很好吃，两个人呢就吃了馅饼，吃完了，你吃一块呢，我吃一块，到最后剩下一块馅饼，两个人就讲说，现在呢剩下这一块馅饼，我们来比赛。比赛什么呢？我们来比赛看谁呢先讲的话，谁先开了口先讲的话，那么那个人就算输，不可以吃这个饼干。两个人呢就开始比赛了，就不讲话了，从此两个人就不讲话，就在比赛呢，要看谁赢来吃这个饼干。他们呢比赛了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偷就到了他的家里，到了他的家里呢就开始偷他家里的东西， 先生呢，丈夫先看到，但他不讲。为什么不讲呢？因为讲了他就输了。可是你要知道，偷的东西远比那个饼干要价值多得多啊，但他不讲，就是为了胜败，所以他不讲。不讲呢，他就走开不看，让他偷他都不讲。可是呢，过一会儿呢，这个小偷呢，是因为呢他偷了，有人看了呢，他也不管，所以呢，这个小偷呢又是越来越大胆。除了偷东西之外呢，他看到了他太太呢，还要偷他太太的身子。这个时候呢，他的太太呢，等到他抱住了他太太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呢才大叫一声，说有贼啊。这个时候呢，她的丈夫呢说，哦，你输了，你输了。各位想想看，这样一个故事，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人类呢竞争是最坏的事情，人跟人竞争是最坏的事情，人跟人之间相比较也是最坏的事情。我们就以为竞争呢可以进步，不见得。竞争可以使一个人更险恶，而不见得使一个人更进步。人类呢，应该活在自己能力的实现跟互助上，而不是在。